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赐给你们这样好的一个会堂。我因为圣诞节之前就要到欧洲去传道，所以没有机会参加你们的音乐会跟现场。求神让人数充满这个教会，求神也借了这个教会，他的名被高举起来。我们今天思想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乐园的思想。我们特别思想到人的罪过跟人因为犯罪而受到的咒诅。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我们求你自己点燃起我们心里向着你的那颗火热的心。我们也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做那奇妙的工作，让你自己的话语主能够深深地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听了之后就明白，而且能够应用出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乐园被罪污秽了，撒旦的诱惑借着人的不顺从，我们看到了是神的一个杰作，这个人堕落了。我们看到了当起初神创造的那个模式，我们看到了留了一个裂痕，我们看到了人的罪过与神的惩罚带来了对人的咒诅，造成了最后的结果乐园的失丧。从此之后，人类就跌入到一个困境。我们现在问我们自己，那什么是人类的本分和盼望？人类既然跌落到一个困境，那罪人还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罪人当如何能够对他自己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能够得到救赎？罪人还能有什么样的盼望？这些问题今天我们的经文中间都给了答案。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二十四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提供我们答案，教导你跟我当如何的活。人类一直在等待了一位救世主将人类能够带出困境。今天的经文就提供了答案，这个答案就在于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神如何回应始祖亚当夏娃的所犯的罪呢？我们今天看到神用了恩典，让我们看到他的惩罚，他一只手在惩罚那个犯罪的人，另外一只手是用恩典来托住他们。他的目的是要人对他所犯的罪能够认罪。今天就让我们从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这个人的罪过跟神所带来惩罚的咒诅。第一个角度，让我们来思想神呼召罪人认罪，在第八节到第十四节上，让我们看到神一直在审问。我们第二点，我们看到神宣布罪的惩罚，在第十四节下半段到第十九节，我们看到咒诅这两个字出现两次，我们看到苦处这个字出现两次，我们看到劳苦这个字出现了一次。罪的惩罚带来了咒诅。第三个角度，让我们看神所预备的遮罪的恩典。我们看到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四节里面，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怜悯，是一位充满了恩典的这一位审查官。那我们看到在第二十二节里面到二十一节里面，那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 杀了一个动物，用着动物的皮，他所流的血来遮到遮盖了亚当夏娃所犯的罪，而用这个皮子能够让亚当夏娃穿上之后，那来遮盖他们的羞耻。也就是说，我们的神充满了恩典。今天我们的信息就是这三点，我们看到神要求人认罪，我们看到神惩罚罪人，因此看到人受到咒诅。第三点，让我们看到在神惩罚的手底下，我们看到有神另外一只手在撑住，用恩典来托住人，为的是一个目的，神加惩罚，神用恩典来撑住，为的是要人达到一个目的，认罪。今天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我们来看，虽然若园的失伤了，但是人仍然有盼望。我们看第一个角度，神呼召罪人认罪，是神呼召罪人认罪，要用什么方法呢？神用审问的方法。我们看第八节，天起的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伊甸园，这个乐园的园主是神。我们看到这位神是一个全权的神，怎么看得出他是全权的神呢？我们看到第八节里面讲，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中文这边呢，原谅我这边的欠缺，这个字不能翻作行走，这个字应当翻作往复行走。行走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字，但是这个字行走不是在这边出现，这个字出现的是一个往复的行走。往复行走什么意思？表示这个原主在他所拥有掌权的园子里面往复的行走，表示他是一个掌权的神，全权的神，他是乐园的园主。在这里让人不但看到他是全权的神，那我们也看到天起的凉风。这边讲的风这个字的原文跟林是同一个字，凉风，也就是作者在这个地方提醒读者，提醒所有亚当夏娃的后代，虽然乐园里面产生了污染，虽然人不顺服犯了罪的，但是这园主并没有放弃这个乐园，园主是掌权的主，仍然有风代表着灵，有神的同在，与他所爱的人仍然同在。虽然他爱的对象使他失望，虽然爱的对象没有达到他所要求的目的，但是这个园主并没有放弃这个乐园，园主没有放弃他所爱的这些对象之人。但我们看到不但神的全权从往复行走这个字出来，同时让我们看到整个的今天的结构，从第八节到第二十四节的结构里面看得出来，作者要表明出来掌权的是耶和华。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如果你很快的跟我一同来看，从第三章第八节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是耶和华，开始是耶和华。我们看到结束第二十四节第二十三节也是耶和华，一开始是耶和华神，结束的时候二十三节也是耶和华神。我们看到不但是耶和华是开始是结束，是掌管了那个乐园的那个园主，同时我们看到这里面的结构，首先耶和华，接着我们就看到下面所出现的一个就是男人。我们看到那人第十二节那人，我们看到耶和第九节耶和华就呼唤那人，是那人就是指男人，第九节。接着我们看到再一个出现的，第三个出现的是女人，在第十三节。接着我们看到蛇出现在第十四节。弟兄姐妹，这个结构是作者要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对称的结构。 我们讲到了蛇第十四节，是今天我们从第八节到二十四节中间一个中心，刚刚好在中心的地方是那个破坏乐园的那个诱惑者蛇。接着我们看到又是女人出现了，第十五节，接着我们看到男人出现，第十七节，接着我们看到最后耶和华二十一节跟二十三节。因此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对称相对的，而以蛇为中心的一个结构，而耶和华是从头到尾都在掌握的一个元素。这里表明出来，蛇是中心，是破坏者，是诱惑者，表明出来耶和华从头到尾掌握的那个原子。这个原子是的，因为人的犯罪失伤了，但是神绝对没有，全权的神没有放弃对人的爱，也没有放弃那个对人的这个意念，他继续不断的要在人身上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在这边看到了这个审判官是一个全权的神，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也就是神这个字出现了，耶和华神出现五次，耶和华这个字出现了五次，我们看到了代名词这个我代表神出现两次，从第八节到第二十四节里面，中间出现最多的就是神，耶和华神跟神的代名词我，总共出现十二次，表示这个原子完完全全的拥有权在神手里面。撒旦的破坏绝对不可能使神的计划失败，神的计划必定能够成就。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罪人犯罪必定要受到审判，我们的神是个公义的审判者。但是我从一开始的就讲到了，当我们的神加压力在人身上，因为人变成了罪人，罪人犯了罪的时候，加压力的时候，他同时另外一只手撑住了人以恩典。那我们看到这个模式，就好像你跟我常常去麦当劳去吃的那个三明治一样，两片面包中间夹了一块牛肉，这一块牛肉上面的面包就是惩罚，下面的面包就是恩典，中间这块牛肉代表了认罪。今天神还是用同样的方法，今天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是个蒙咒诅的世界，但是神用他的恩手托住这个世界，他继续不断地借了这个咒诅给人压力，要你跟我认罪。认什么罪？认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带给你跟我的原罪，认你跟我因为原罪而行出来很多我们自己所做的孽，要我们认罪。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仁慈审判公义的审判官，让我们看到他仍然与人同在，让我们这边看到了这个全权的神。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神对罪人的审问，神对罪人审问的目的是要求他认罪，他的方法是什么？审问。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因此他在没有审问之前绝对不会定罪，这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的公义。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他怎么审问呢，就按照我们刚才的次序，耶和华男人女人蛇，我们来看这个次序。我们来看，首先神审问亚当，我们看到神审问人的方式，让我们呢我们看三段经句里面的一个字就可以，从第九节让我们看到神审问那个亚当。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神用的一个字就是哪里哪里。我们看到神审问人的时候用的方法就是你跟我读圣经的方法，归纳法查经。神用归纳法查经的方式来在创世纪里面就让我们看到， 我们看第九节用的第一个 W 就是什么？哪里。我们看到第十一节用的第二个 W， 谁告诉你 who？ WHO 第二个字。我们看到神用在审问这女人 这时候用的一个字，就是第十三节上半段，你做的是什么？ What？ What？ 什么事是最重要的？神用了这三个 W， 也就是说哪里、谁、什么、做了什么事，来表明出来他的审问是一个很严格，而且是一个很彻底的审问。今天神同样的要求你跟我读他的话语，读他话语的方法跟他审问当年我们的始祖的方法是一样的，用归纳法查经。弟兄姐妹，要读清楚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话语。上次我在你们中间分享的时候是讲到了用到了讲的上半段，讲到上半段的时候讲女人之所以当时夏娃之所以失败被诱惑是什么，因为她读经读的不准确，听神的话语听得不准确，因此失败了。今天同样的，你跟我如果读经读得不准确的话，同样的我们会犯罪。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神审判亚审问亚当的时候，我们看到你在哪里，我们看到了他的回答是害怕羞愧。我们看到这第九节，神耶和华神呼召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第十节呢，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这边用的一个听是一个希伯来文中间字最有名的一个字，也是犹太人今天他们呢最常用的字，就是释马希马这个字。这个就是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讲以色列人，那你们要听。犹太人的神学思想是听的神学思想，基督徒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也是听的神学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那个种子落到四种土里面，就是你跟我要听。犹太人用的希伯来文字这个字的听的意思就是听，听得明白而且行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讽刺，作者一个讽刺。在第十节里面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但是亚当第一次的听他没有行出来，他违背了神。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亚当怎么样回神的话语，在他回神的话语，亚当回神的话语，女人回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到人已经改变了，人这个神所造的杰作已经被扭曲了。为什么？他现在不像神了，一点都不像神。像谁？他像了撒旦，那引诱他的撒旦。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隐藏了，他隐藏，而且呢他弯曲，而且他直言认罪。你讲你牧师你怎么看得出来他直言论罪？我们来看一下好吧，亚当的回答第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这一句翻得很好。第二句，原谅我把次序变一下，原文直译的话第二句是什么？那树，第十一节下半段，那树，那棵树就是我吩咐你不可吃的，莫非你吃了吗？神在讲的时候次序很重要，讲的时候说那棵树，他先把命令讲出来，那一棵树就是分别善恶的树，我吩咐你不可吃的，你莫非吃了吗？我们看到亚当的回答是什么？十二节次序上面我们直译的话也反映出来，亚当的回答已经像了撒旦而不像神了。亚当怎么回答？亚当的回答是说，这女人就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里面包括三段。在这里第一个亚当的回答是这女人，他没有立刻回答说我吃了，没有认罪，他讲这女人。第二个讲到你所赐给我的，第三个就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把那个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所以这边讲到第一个是怪女人， 亚当在怪女人。那我们就看到亚当跟夏娃现在像撒旦，为什么？他们中间不再亲密，不再有直接的沟通，他们中间有纷争，他在怪女人。第二个怪的是神，是你所赐给我的。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亚当被审问的时候直言的认罪，最后他才认了，我就吃了，我就吃了。我们看神问夏娃的时候，神只问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什么？ What？ 在我们查经的时候，这个 What 是最重要的，这个什么事是何事是最重要的。在这边讲，神用最重要的问题说，你做了什么事？我们看到女人的回答同样的反映出来，她在直言她所要认罪的过程。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女人说，那蛇引诱了我，我就吃了，是认罪。神要求你跟我所犯罪的要向他认罪，这些就是今天信息的最重要的中心，是要认罪。我们看到了始祖开始不像神了，始祖让我们看到像撒旦，因为他们有纷争，现在内疚，他隐藏，他畏惧，他羞愧，然后呢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看到这十二节到十三节里面，亚当跟夏娃的回应中间，我出现了六次之多。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已经失落了，这个已经跌倒了，已经犯罪的亚当跟夏娃的始祖一样。那我们看到了这个神呼召罪人认罪，那我们看第二个角度，让我们看到神宣布罪的惩罚。我们看到第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我们看到第一点很奇怪的，神没有审问蛇。我们看到了神审问亚当，神审问夏娃，神没有问蛇说你做了什么，神不需要问。为什么？因为蛇早已经向神弃绝了神所赐的救恩，因此永远蛇不能够得到救恩。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蛇要永永远远在那个硫磺火湖里面，那个地方是给什么？地狱是给蛇所预备的。让我们在这里看到神不需要审问蛇，就立刻咒诅他。第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我现在给咒诅给一个定义，那有一个解经家罗给这个咒诅给了一个很好的定义。咒诅是什么？就是从祝福之地被赶出去，赶出去的意思，就是包括了隔离，包括了远离那个祝福之地，甚至于离开那个施福者，祝福的神或者施福的人。在这里看到这个就是咒诅。今天人失去了神所赐的那个原来要赐给人的那个福气，现在已经离开了神的面，离开了那个赐福者。那我们看到蛇受的咒诅是什么？我们看到蛇所受的咒诅在这边呢，首先我们看到他呢，他在这边我们刚才讲了他不得永生的，因为他弃绝了救恩。第二个让我们看到圣经的神讲你要吃土，吃土就是贬入羞耻之地，跟地在一起。而且呢因为撒旦是诱惑者，他就不可能有生产的能力，无力，而且也是一败涂地。那我们看到在这边，因为蛇是一个导致罪恶的诱惑者，我们看到了在三章，今天的三章十五节是很重要的经节。三章十五节这里神在这边讲，对着蛇讲，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为仇为仇，仇这个字第一次在旧约里面出现，就在这个地方。这个表示神在人跟撒旦之间放了一个敌对的一个地步。为什么要放敌对呢？主要是要保护人，让人永永远远的与引诱他的诱惑者处在一个敌对的地步。也特别在这边讲，让女人的后裔要成与蛇为仇。神要在这边让那个女人首先被诱惑，而要让女人对蛇的那个仰慕改变成女人对神的那种仰慕。在这边同时神给了一个应许，神给了一个什么应许呢？神在这边讲，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伤蛇的头，然后呢你指的蛇要伤他的脚跟，伤女人的脚跟。后裔这个字在这里是个集体名词，也可以是一个个别的名词，因此在这边的用词是圣经的用词是非常的好，在让我们这边让我们看到又可以成为集体又可能是个别。个别的女人的后裔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个人，集体指的凡信主耶稣基督的通通是女人的后裔。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另外有一点很重要的，神在这边讲救恩的完成，蛇的头要被击碎是要等到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最后才到了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因此我们看到在时间上是晚延了，是延期了，但是也产生了一个因为时间的晚延，救赎的完成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的时期，神让我们看到神也做了一件事情，神允许撒旦在这个过渡时期救恩还没有完成的时候，神允许撒旦试探每一个持续接续的世代中的立约的子民。什么意思？这么多年来，几千年来，多少想忘了神的人，想跟随了神的人，与神讲立约的子民，神在这里允许了蛇试探神的子民。试探神的子民不但试探让他们试探，而且也借此教导神的子民能够学习怎么样亲近神。感谢主，今天呢你跟我跟随神重生得救的人，今天我们中间仍然撒旦仍然在试探每一位基督徒，这是神允许的，也是在3章15节的应许中间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神今天在世世代代允许撒旦用各种的方法，用引诱的方法，用压迫的方法，用受苦的方法，要叫神的子民能够屈服而出卖神，但是也借着这种方法使历世历代以来多少的神的子民而为了主流血，为了主抛头颅。我们看到了对蛇的咒诅产生的效率，对女人的咒诅我们看到了 产生了女人的后裔跟撒旦永远在一个相对的地步。今天你跟我的教会里面一定是在教会中间不允许与撒旦亲近的，我们神的子民一定在我们的家庭中不允许与撒旦亲近的，我们永远在一个敌对的地步。不但在一个敌对的地步，我们看到了神还堕落带给了女人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怀胎与生产的苦处，让我们看到这个怀胎与生产不只是肉体上的，而是情绪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以前没有犯罪之前，神叫人可以生养众多，犯罪了之后女人受到了咒诅，生产会痛苦，不但生产痛苦和带来情绪跟身体上的 各方面的影响。这是第一个神的咒诅让我们看到。第二个让我们看到夫妻之间的冲突，夫妻之间有冲突，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神用了几个末世的这个作神所用的摩西这个作者讲到第十六节讲啊，在这边讲了，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个恋慕到底什么意思？管辖到底什么意思？历史历代里面很多的解经家不明白。但是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就看第四章七节的时候，同样的一个字出现，对了，该隐。四章七节讲，你若行得好，子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恋慕这个字就是 dominate。因此，对，从四章七节我们看到女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神给的另外一个咒诅是什么？女人随时随地想 dominate 她的丈夫。今天仍然这个样子。今天呢，我们记得，在家里面做主妇的，你想 dominate 你的丈夫的人，支配你丈夫的时候，记得上世纪第三章十六节跟四章七节的事情。这是一个咒诅。然后我们看到什么？因为女人要 dominate 丈夫，而丈夫最后管辖 rule over 妻子，家庭中间的争执，这是个咒诅。今天让我们看到神对女人的咒诅，今天我们看到了在生产上、在家庭上的冲突，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然后我们看到神对蛇的神对男人的咒诅，我们看到神对男人的咒诅，男人是因为女人给他吃那个禁果，他就吃了，他是吃上犯了罪，而没有记得二章十七节神直接跟他讲的罪，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此神在这个地方很幽默，神跟亚当的讲话的惩罚里面，我们看到呢，神跟亚当的讲惩罚里面五次提到吃，这边呢，你可以其他几次都找到，十七节里面出现三次，十八节出现一次，十九节中文翻作那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英文是吃面包也是吃，所以记得了，糊口也是吃。神提醒亚当说，因为女人给你，你就吃了，你吃五次的吃。神提醒他这五次里面三次讲到什么？三次让我们看到这个吃真是不容易，从今之后男人负担起整个家里面要吃的话，他要付上极大的代价。我们看到在这边讲到什么样的代价，我们看到了他十七节里面要被咒诅，而且要被劳苦。我们看到咒诅这两个字的出现，我们看到劳苦出现，这边有十七节下终身劳苦，十八节荆棘和棘藜，第十九节汗流满面。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男人汗流满面，为的是全家的吃。今天不但如此，当我们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女权重被重视的时候，女人也现在参与了，为了吃要维持家庭。今天同样的看到女人在咒诅之下，为什么？为了吃要汗流满面，要荆棘棘藜要把它铲除，而且呢劳苦。我们看到了这些，我们看到了以前是完美和谐的乐园，现在有了冲突；以前是欢乐丰盛的乐园，现在有了苦处；以前是有生命的乐园，现在我们看到最后神给男人的咒诅，你要归入土，你要归入尘土，死亡。我们看到神带给人因为人犯罪所带来的咒诅、冲突、苦楚、死亡。接着我们看第三方面，神的目的让我们显明的看到，是要我们罪人认罪，他用惩罚咒诅人，他另外一只手是恩典。我们看到最后 让我们看到的最后这一段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在这边我们看第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人的方法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羞，遮不了羞。但是我们看到人的方法是杀死一个动物，象征的献祭来遮盖了全身。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受到了神的恩典，神给他们一个衣服。在这里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神说，现在亚当夏娃已经犯了罪了，那现在呢不能让他们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因此我们看到了第二十二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跟踪他自己所出的土了。我们看到落园的时尚，他们被赶出落园了。今天你跟我可以看到人在一个困境里面，人为什么会死？在一个16年前一个圣诞节的一个早上，有个女孩，小女孩12岁，刚失去她的奶奶，她问我，牧师，为什么神把奶奶接去了？我告诉她，是因为人的始祖犯了罪，罪带来的工价是死亡，罪带来工价是咒诅，因为始祖犯了罪，人会死亡。但是接着我告诉他，你的婆婆是曾经是宣教士，她一生侍奉神的一个神的仆人，我很肯定的，她现在在落园里面，在神的落园里面，永永远远在那里。我讲你有机会，你如果相信耶稣的话，你也可以到见到奶奶，你有一天会见到奶奶。你如果一生跟随耶稣的话，你可以与奶奶相逢，你也可以到乐园里面。这是一个今天的信息，是一个希望的信息。乐园是的，人被赶出去了，我们看到的乐园实际上并没有失丧，借了主耶稣基督被恢复了，他给了一条新的道路。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是一个公义的一个审判官，神呼召罪人来认罪，如果罪人认罪了，神会宣布他的罪所得的咒诅可以得到释放。这就是神的恩典，神预备的救恩是一个恩典，人类不需要重返伊甸园。基督第二个亚当已为了人类的咒诅而死了，他预备了一条道路，他以死以复活击败了死亡，人可以永永远远地活下去。你与我今天不需要重回伊甸园了，我们有更好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预备了一条通达神的直接的一个荣耀的道路。对的，是的，16年前这一位小女子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她虽然失去了奶奶，但是他接受了这个福音，他做了一个认罪的祷告，接受了耶稣基督。今天这一位已经28岁的女子，她所侍奉，她所相信的神，今天可以成为你跟我每一个所认罪的人所接受的主耶稣基督。朋友，让我们归向基督，因为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基督使人类突破困境，重得乐园。朋友，让我们认亚当夏娃始祖带给我们的罪，让我们向神认我们过去的罪，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重新借着主耶稣基督回到神那里，享受永远的福分。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看到乐园虽然已经丧失了，但是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条新的道路。我们 今天的信息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信息，你可以借着释放咒诅让我们得自由。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